弟兄们平安。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一定还会有一些疑惑心里面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我想我们都会受到一些不同程度的冲击。我想这个地上的君王会改变地上的国家也会改变。但是天上的国不会震动不会改变。诗篇29篇第10节那个地方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的为王。耶和华作的为王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地上这是暂时的所以我们的国在哪里我们的国在天上。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动荡盼望神能够安慰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尽我们的义务但是结果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求神帮助安慰我们每一位。前段时间我们家里面我们发现有个屋顶有个地方漏水是靠近那个烟囱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个水顺着烟囱的铁片的边缘往下滴。既然有漏水的现象就需要什么需要找人来修理，对不对？把漏水的那个破口给堵上。假如我不管的话，会怎么样？很简单哈，那个破口可能会越来越大，不但会影响烟囱周围的那个地方，还可能对屋顶的其他地方造成很大的损害，不仅是带来不方便，另外是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想要堵住房子的漏破口，应该怎么办？要找到那个破口在哪里，是不是？那我们修理工在来看了以后，非常自信，告诉我们他已经找到问题所在。在屋顶上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告诉我们说没事儿，屋顶给堵住了不会再漏水了。你猜怎么样？过两天又下雨了，发现那个水照样的顺着那个烟囱的边缘往下滴，显然什么？他没有把那个破口给堵住，是不是？漏水的地方看起来比原来还更厉害一些。那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会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也会生命里面也会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漏洞或者破口。比如我们属灵的生命会出现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会。一些起伏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可能会有冲突我们跟自己配偶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还有我们在上班的地方跟我们的同事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隔阂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破口一些漏洞那我们需要什么有了破口以后我们就需要选择如何去面对几个简单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会出现漏洞或者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如何去面对生命当中出现这些问题那我们有破口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破口呢都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什么我们跟人的关系那今天我们也要看一段经文在民数记25章民数记25章请大家翻到圣经翻到你圣经民数记25章这一章经文我给起个题目叫堵住破口翻到以后呢我来读一下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民数记25章民数记25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奸淫乱因为这百姓叫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是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 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由于巴利撇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了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是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是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种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种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撇尔市场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市场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撇尔的事被杀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心里面渴望你的话语，特别是在我们心里面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确定的时候，甚至我们心里面愤怒的时候，我们不安的时候，你来与我们同在，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啊！不管环境如何动荡，你还在那里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位啊，眷顾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啊，民数记25章1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诗亭啊，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奸淫。那诗亭在约旦河的东边，摩亚平原的边缘啊，河西岸就是正对的就是耶利哥城。以色列人后来到耶利哥啊，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就是派两个探子从啊诗亭进去窥探情况。那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在诗亭这个地方，以色列人犯罪了，犯什么罪？犯奸淫罪。那这类的女子是多数，是一些以色列男子与一些摩亚女子在一起行起淫乱的罪。那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这类的摩亚女子呢，是讲到摩亚地的女子，包括米甸女子在内。说在什么原因啊，导致以色列人与啊米甸女子行起淫乱呢？第25章2节这里说，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只有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摩亚地的女子呢，叫以色列人来，是邀请以色列人来干什么？来拜他们的假神啊。那这里一些以色列男子跟啊那些摩亚地的女子一同在那儿拜他们的神，向他们献祭。那还记不记得摩亚地的人啊？他们那个地方人都拜什么神？前面我们讲那个民数记22到24章的时候，那里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拜的是什么？一个神叫什么？叫巴利啊！包括啊摩亚人、米甸人在内，他们拜的一个主要的神是啊假神巴利。那么巴利，我们也讲到过，他是迦南人啊所拜的一个主要的假神。他们相信巴利呢是一个负责繁殖生育的一个神啊。那么在拜巴利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淫乱的行为一同进行。那以色列人知道他神是最忌恨他们拜假神的， 但在那个时候，他们竟然啊接受摩亚女子的邀请，一同与他们啊向他们的神献啊献祭，一同吃那个祭物。那我们知道格林多前书第十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外邦人所献的祭都是什么？都是献鬼祭啊，献的是祭鬼的，不是祭神啊。那么拜假神呢，就是什么？与鬼相交，与魔鬼联合。那他们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下面告诉我们第三节，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皮尔呢是巴利的名字，那这个巴利在不同的地方呢会称为啊不同的，会给不同的名字。那在民数记前面啊，我们讲过23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摩亚王巴勒带巴来到皮尔山上去咒诅以色列人。那个皮尔山呢，就是也是敬拜巴利啊假神的地方。那以色列人与假神啊皮尔联合是紧紧的绑在一起啊，他们跟假神紧紧的连在一起。这样啊，上面提到过他们拜巴利的时候，同时会有淫乐的事情，是淫乐的事情是公开进行的啊，公开在那里啊这样行淫乱。那神对这样的事情的反应是什么？刚才讲是显得怒气就在他们当中发作。那想想看，以色列人是在那个怎么突然在这个时候跟摩亚地的女子一起行淫乱。从民数记前面我们啊上面两次讲了22到24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当时摩亚王巴勒他感受到受到啊以色列人的威胁，他知道靠打仗硬拼没有办法，他就去请谁啊？请巴兰过来，来帮助他来对付以色列人。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巴勒和巴莱要来害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还在啊被蒙在鼓里面，他们根本不知道有人要害他们。那么耶和华神怜悯他们，就什么在暗中的一直在保护他们，让他们不受到伤害，不允许巴勒和假先知巴莱呢一起来啊伤害他的子民，让巴莱的咒诅变成对以色列的祝福，让咒诅变成以色列的盼望。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以色列人呢是不刚才是不他们不知道，所以是但是呢在这个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们又突然啊犯了掉到罪里面去，什么啊他们这样犯罪跟什么人有关系？那民数记第24章最后一节那里告诉我们，于是巴来起来回他本乡去，那巴勒呢也回到什么？也回去了。所以摩亚王巴勒请假先知巴来来咒诅以色列人没成功，这里说他们什么各自都回到本乡去了，回到本地去了。那巴来呢是从哪儿来？从尤迪拉啊伊法拉底河的很远的地方啊亚兰那地方过来。但是呢他有没有真的回去？有没有真的回去？答案是否定的啊，巴来没有马上回到他的本乡去。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看几节后面的经文，在民数记31章啊，第31章第1到第3节，这里是这样记载啊，民数记的31章1到3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去，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这是摩西离开世界以前啊，他除了吩咐神的教导以外，神托付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那么办完这件事情以后，他就会回到他的列祖那里。他列祖在哪里啊？到时候回到神那边去。这耶和华神在这儿吩咐摩西要做什么？要去攻打米甸人，为以色列人报仇。这里说啊，为以色列人报仇，就是啊，在为耶和华神报仇。这告诉我们什么？神子民的仇就是神自己的仇。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这个地方，神要 吩咐摩西去攻打米甸人呢？那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是摩亚地的米甸人诱惑以色列人犯奸淫罪。民数记前面经文告诉我们，当时摩亚王是请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去一同去请那个巴来过来。显然那个时候摩亚人和米甸人已经都联合一起去。那在民数记35章第1节这里说的是以色列人与摩亚女子行淫，是这与米甸女子行淫。因为米甸女子的与以色来诱惑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时候米甸人要受到神的惩治。民数记31章第7、第8节这里说，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位利金、苏尔、胡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掠物。说神的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吩咐与米甸人征战，杀了米甸的5个王，还有所有的男丁，并且把妇女儿童还有掠物全部为带来。那这里特意告诉我们有一句关键的话是什么？以色列人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莱。巴莱就是之前在那里前面我们提到的假先知巴莱。假先知呢在被杀的人当中，那么巴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民数记31章后面13到16节那里说，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撇热市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和首领们出去迎接打仗的官兵，看到他们把那些米甸的妇女给带回来了，就非常的生气。那摩西为什么发怒？这里怎么说？那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披叶这世上得罪了耶和华，而遭受瘟疫的惩治。很显然，这些摩亚的米甸的妇女是米甸的妇女，是这些妇女与以色列人行淫。那他们怎么会与以色列人行淫呢？这里告诉我们，是因为巴兰的计谋，是假先知巴兰用诡计让那些妇女去引诱以色列人在公开行淫。所以之前有3次，我们前面讲摩亚王呢请巴兰3次来咒诅，用巫术来伤害以色列人，但是呢3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没有他们看到那些办法没用，就是想其他办法。我们看一节启示录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摩亚王巴勒和假先知巴莱他们的所做的事情。在启示录第2章的第14节，我来读一下启示录第2章第14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莱的教训。这巴莱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叫他们吃祭偶之物，行奸淫的事。这是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对别加摩教会的警告。约翰说别加摩教会的有一些人呢顺从了巴莱的教训。巴莱什么教训？他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什么？拜偶像，吃那个祭偶之物，并且行淫乱的事情。那这里讲呢，假先知巴莱将绊脚石放在了以色列的面前，也就是我们就是说的民数记的25章，这里讲的巴莱他帮助摩亚王用诡计，让摩亚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一起来拜偶像，一起来行淫乱。那这些事情引起了神极大的愤怒他决定要用瘟疫来惩治他的子民。那当时我们知道，再过几个月时间，呢，以色列人就要进入迦南地了。 在那个时候他们又出事了，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犯罪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啊在讲那个民数记前面的时候，他们刚刚在约旦河的东面打败了两个王啊，打败了两个非常强大的王，并且占领了他们的啊土地。之前我们讲过，河东的那两个王亚摩利王啊，一个是西宏，另外一个是噩，在当时就非常的有名。当时迦南地的其他地方的人，包括耶利哥城的人在内，他们听说以色列人把河东的两个强大的王给打败了，那些人都变得什么没有胆气了，心里极其惧怕。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打败了那两个王，而是神啊亲自为他们啊征战。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时候没有费吹灰之力，将两个强大的王彻底消灭，并且得到他们的地图。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心里面一定是什么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高兴，因为打败第一个王西宏之后呢，他们在那里唱诗高歌；打败了第二个王噩以后呢，他们来到摩亚平原，在那个地方什么安息，在那儿休整，要准备啊进入迦南地。显然呢，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休整的时候，他们开始慢慢的放松了什么？慢慢放松了警惕，轻而易举就把两个强大的王打败。他们那个时候开始变得什么？一定会变得心里面自傲自大，没有警醒。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人用诡计来诱惑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够警醒，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很多人就中了巴来的诡计啊，被米甸的女子诱惑而陷到拜偶像和行奸淫的罪里面。那这也是以色列人后来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常常跌倒的地方。他们去了以后，很多时候随从外邦的习俗啊，一起跟着拜偶像。那在以色列的王当中有好几个啊，包括什么？包括所罗门王在内。在所罗门王做王到高峰的时候，他开始松懈啊，开始不警醒，生命里面出现了很多的漏洞。他不顾耶和华神的警告，娶了很多的外邦的女子，那些拜偶像、拜假神的外邦的女子为妻，结果跟着啊，陷在了拜偶像的境况里面啊，陷到了罪里面去。所以在旷野里这些以色列人呢，我想对啊他们的经历，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个啊非常大的提醒。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不谨慎的话，我们很容易什么，在这个路上出现很多破口啊，特别是说我们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在我们感到很多时候都好像很平顺的时候，我们感觉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我们什么需要警醒，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各位留意的时候，否则等到出现漏洞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被撒旦魔鬼诱惑攻击而掉在罪里面去。民数记25:3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人犯了奸淫罪，导致神要用瘟疫来处置他们。那么具体发生什么事情，下面25:4这里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是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神在这吩咐摩西，将所有的族长在他面前对着日头悬挂。这里说所有的，不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的全部的族长，而是那些行奸淫的那些族长啊，与摩亚女子行奸淫的男子当中那些带头的人，神吩咐将这些人全部杀死。那么这些族长显示什么？他们没有带领神的百姓走正路，反而在带头啊去拜偶像，带头行淫乱，对着日头悬挂什么？是将那些族长杀死以后，挂在白天的时候挂起来，在晚上的时候把它就拿下来。那么什么原因那些人要被公开的悬挂呢？很简单的，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其他以色列人看到以后，让他们心里面惧怕，引以为戒啊，让他们远离罪。 那另外，当然，另外一个主要的目的是，神要借着这样做呢，让他自己的怒气可以消掉，让他的公义得到彰显。啊，第五节这里说，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审判官说，凡属你的你们的人，由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听了神的吩咐以后，那么摩西命令审判官将自己所分管的那些族长们全部杀死。这里说的审判官呢，我们没有，这里没有具体讲是什么人。那他们应该是什么？第二代从啊，就是从埃及出来的第二代以色列当中啊，被选出来的千夫长、百夫长和五十夫长。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那个十八章的地方告诉我们，当时摩西采纳了他岳父的建议啊，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以色列当中挑选了一批人，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和五十夫长，让他们做审判官。来帮助摩西一起来判断以色列人各种的事物。所以在民数记这里呢，摩西吩咐审判官们啊，将他们所分管的那些行营的族长们全部杀死。那这里告诉我们，等着这些人被处死以后，神的怒气就会消。那我们看看神的怒气是不是真的消了。在这个时候，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人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所以摩西跟以色列人正在那里什么，在会幕门口在那儿哀哭，在那儿什么哀伤。他们为什么哀伤？刚才有一些族长被杀了，对不对？还瘟疫还在阵型当中，所以他们也在哀哭。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在神面前在那里哭泣，在那儿认罪悔改啊。那么这里说，谁知是不料，没想到在那个时候那些族长们刚刚被处死，瘟疫还正在发生，那众人正在哭泣，正在哀伤，正在认罪悔改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一个人带着一个女子从会幕门口经过，当着众人的面明目张胆的带一个人要回来行营。那么看看下面有什么事情发生。民数记25章第7、第8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着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中瘟疫就止息啊。所以开了一个以色列人带一个米甸女子回来。这里讲祭司亚伦的孙子啊，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啊，拿着枪就跟着进去，进了那个帐篷，就把那个男的跟米甸女子一同杀死。那从历代志第9章我们也知道，菲尼哈呢，他的一个主要责任是什么？带领利未人看守会幕的门啊，避免其他的以色列人挨进会幕的圣所。这里告诉我们，行的男子啊，还有那个米甸女子被杀以后，瘟疫就止住。那么在这儿有多少人被杀死呢？25章第9节，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啊，在瘟疫当中有24000人被杀死。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予以严厉的处置。这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啊，他们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第四次神用瘟疫来处置以色列人。那么第一次在民数记的第11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抱怨所吃的食物啊，被神用瘟疫击杀。那次呢，圣经没有具体记载到底有多少人被击杀。第二次记载在民数记14章，当时进迦南地窥探的12个探子里面有10个人在那里蛊惑民众，后来被神用瘟疫杀。第三次是什么时候呢？在民数记16章记载的，克拉党的人还有另外有250个首领起来啊，来攻击神，敌对神。当时就是有一些人，那么这些首领们有的是被神让从吞到地里面去，地裂了口啊，吞到地里面去。另外有一些人是被火烧灭啊，被烧死。另外，李斯人因为受到影响，受到这些领袖们的影响，他们在那儿一起跟着犯罪，所以神呢又兴起瘟疫，击杀一些人。 那一次是有14000人啊，死在瘟疫里面。那这里呢，第25章这里是有啊第四次神用瘟疫惩治以色列人啊，有24000人在瞬间就被啊杀死，那么一大群人全部被啊杀死。那么在圣经里面呢，类似的记载有很多，有时候是一个城的人啊被全部的消灭。所以读了这样的经文，有时候我们会不太理解，我们会觉得神是不是啊没有怜悯，太残酷了。特别是啊，假如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更难理解啊，想不通。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施怜悯给恩典，是一个啊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出状况的时候，比如说某一个地方长了一个瘤子，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需要做手术，对不对？需要请医生的话，赶快的，尽快的，能去把那个坏的地方切掉。假如说我们不去管那个地方，会怎么样？那么周围的地方就会受到影响，对不对？最后时间等了太久了以后，整个的身体就会变坏，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同样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人处在罪里面，在奸淫罪里面，他们陷在罪里面。假如没有人去管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们会影响到其他的以色列人，会让更多的人陷在罪里面。是神怜悯他们啊，为了不让其他的人受到污染，为了不让其他人陷在那个罪里面，他就啊让那些人受到处置，让其他人呢能够保持圣洁啊。神是非常有恩典的，因为大祭司啊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所行的，那神呢怒气止息啊，让瘟疫那个止住。表面看起来我们知道这个菲尼哈呢好像非常鲁莽，对不对？非常鲁莽，好像没有人告诉他，他就是主动出来用枪把那两个人给杀死。那他所做的神会不会喜悦呢？25章的第十一节，耶和华神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啊，是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是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所以菲尼哈所做的事情让神什么喜悦，因为他做的让神的怒气消了啊，显然他做的是得啊耶和华的喜悦。他称赞菲尼哈以他的祭邪为心，以耶和华的祭邪为心，这话怎么理解？那出埃及记第20章那个地方记载了10诫，那第2诫是就说的是耶和华是祭邪的神，表明他对他的子民是非常的爱，有极大的爱，不允许人有二心啊，不允许他们去敬拜别的神。所以这个地方是菲尼哈以神的祭邪为心，他尊神为大，心里面只有只装的耶和华神自己啊，他不允许其他的东西在心里面，因为他所行的，耶和华神让什么？他耶和华神怒气止息，让瘟疫啊止住，没有降灾啊，没有让瘟疫继续啊，这样没有让其他以色列人得到毁灭。说他啊，神对菲尼哈的称赞还没有结束，25章第12-13节，那里说，因此你要说，这是对摩西讲话。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为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说神记得摩西了应许啊菲尼哈两件事，第一个什么？第一个应许是什么？他将平安的约赐给了菲尼哈啊，这个约不是将来才有的，是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啊，菲尼哈所行的，耶和华神马上什么将一个平安的约赐给了他。这个平安的约是什么？菲尼哈与神之间有了和平啊，他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得到神完全的接纳和保护。那么这个和平的约呢，是不会改变的一个约，是一个永远的和平啊，是他会永远跟神在一起。那么这一个约，这个平安的约也临到了我们今天的人。 那我们今天信徒人已经与神之间有了个和平的约，有个平安的约。我们之间的约，我们跟神之间的约是如何被建立的？是借着耶稣基督啊，借着耶稣基督。罗马书五章第一节那里说啊，第一节第二节，罗马书五章一节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证。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啊的荣耀。我们之前跟神是为敌的，但是呢，我们的因我们的信心，我们被神称为义，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受死，我们是相信的人与父神已经相合。这个相合就是一个平安的约，我们在神的里面啊，有平安的盼望。这个约是一个永永远远的，是一个荣耀的约啊，是在天上的，啊，是在天上那个啊那个平安那个盼望。那民数一二十五章这里，耶和华神给了芬尼哈第二个应许，是与他立了第二个约，什么约呢？第十三节这里说，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人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神呢与芬尼哈呢和他的后代立了另外一个约，是永远当祭司的这一个约。那么芬尼哈后来自己做了大祭司，他的后代一直也是做祭司。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芬尼哈和他的后代呢得到这个应许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再次强调他有祭邪的心啊，他心里面只有耶和华神自己。第二是他愿意为以色列人赎罪。那芬尼哈呢是祭司，他是借着什么？借着献祭为以色列人赎罪。从芬尼哈他的行为所看，他是一个极为敬畏啊神的一个祭司。他不仅仅自己不仅自己忠心于神的托付，忠心于他的服侍，他更是对神啊大发热心。他痛恨别人犯罪，他看到以色列的族长与摩押女子公开行淫犯罪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痛心啊，他不想让他的犯罪去影响其他的人，让神的子民受到牵连。说因为他所行的，所以耶和华神让瘟疫啊停下了。说在这里呢，神借着摩西告诉腓尼哈，他的后代要做永远的做祭司。这里预表什么？是预表有一个永远的祭司，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旧约的这一套的啊献祭啊祭司的制度被彻底的废除啊，被彻底废除。因为耶稣基督就成了那位大祭司，他为我们赎罪啊。希伯来书啊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那位永远的大祭司，他已经升入高天，我们尽管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在他面前啊，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寻求怜悯和随时的帮助。那这是神呢对我们今天人啊信主人一个很大的应许。那么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个行淫乱的两个啊，这对男女他们一些背景，民数记二十五章十四和十五节这里说。那与米甸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罗的儿子，是西面一个种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种族的首领。这里特意交代了啊，被芬尼哈所杀的这两个人的背景。那被杀的以色列男子呢，是西面的支派底下一个种族的啊一个首领。那另外被杀的米甸女子呢，也是米甸一个首领的女儿，名叫哥斯比。说显然这两个人都是有一定的家庭的背景，都是什么领袖的后代。所以我们知道首领的后代，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做任何事情都会对别人造成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尤其是西面支派的首领，在人面前犯罪，公开犯罪，在以色列面前啊造成了很大的负面的影响。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对他们的家谱都非常的在意，非常重视。那在这里呢特意将西面支派的这个行淫男子呢 非常具体的把它记载下来，是用来警戒其他的以色列人，让他们要远离罪恶。那这里啊，米甸人呢，借着行淫乱来攻击神的子民，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得到什么样的啊，带给他们带来什么？那我们看民数记啊，民数记25章最后几节经文，这里说16章这里说1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啊，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市场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的女儿格斯比的市场，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格斯比在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市被杀了。说神在吩咐摩西说：“因为米甸女子呢用诡计来伤害以色列人，要他们击杀他们。”那么这里再次提到这个米甸首领的女儿格斯比，说他用诡计来诱惑以色列人。那格斯比呢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带头的人啊，是一个代表。那这里他把那个啊，圣经把那个米甸女子格斯比跟谁比较？跟那个假神皮尔的相比较。皮尔是假神巴利的名字，显而是这个啊，米甸首领的女儿格斯比呢，在当时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神在这儿，神非常非常痛恨啊，非常痛恨用诡计诱惑他子民犯罪的这些人。他吩咐摩西，要让以色列人要将米甸人要除灭，免得以后他们对他们造成更多的啊诱惑攻击。那以色列人呢，是否会听神的吩咐呢？假如他们不听吩咐的话，就会有啊，就会成为他们的那些人会成为他们成为他们的网络，成为他们的后患。那上面我们提到过民数记第31章告诉我们呢，后来以色列人的确听了耶和华神的吩咐啊，他们就打败了，去击杀了米甸人的五个王，并且他们所有的男丁。但是呢，士师记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在后面的时候，以色列人也常常的遇到米甸人的挑战攻击，所以他们必须要什么，持续保持警醒啊，这样的话他们才可能抵挡他们的仇敌啊，不至于被仇敌引诱钻空子。那么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呢，是敬畏神的一位祭司，他持守啊一颗圣洁的心，他自己不受别人的影响，他也是什么，他不仅自己敬畏神，他对别人的犯罪也是感到非常的痛心，他不愿意让神的名得到被神的名玷污，不允许这个罪继续去影响其他人，所以他勇敢的出来制止了啊别人犯罪的这种行为，但是为神啊做见证，所以他所做的就得到神的称赞和祝福。所以今天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打败仇敌的时候，他们在休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生命当中会众当中出了问题，出了一些破口，没有能够抵挡住仇敌用计谋来诱惑攻击他们，他们随从了那些外邦人去敬拜假神啊，行淫乱，掉到了罪里面。那什么原因以色列人会掉到那种境况里面去？他们在安逸的时候，他们开始变得什么？变得不够警醒，开始放松了警惕。尤其他们领袖们那个时候更是什么？没有保持警醒的心啊，掉入迷惑里面。因为他们的拜偶像，因为他们啊掉在行淫的罪里面去，得到神的惩治。那是耶和华神也同时让他们明白，那些敢于弃绝和厌恶罪的人会得到神的称赞和保守。所以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对我们每个人啊都是一个提醒，我们信主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会遇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的生命里面会常常会出现一些想不到的一些破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会出问题？就像在摩亚平原安营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顺利的时候，在我们安逸的时候，在我们自己感觉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 我们可能会开始放松警惕，开始慢慢的进入迷惑。那主耶稣在被抓那天晚上，他带十一个门徒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请那个十一个门徒在那里为他守望，跟他一起祷告。啊，在马可福音14:38那里这样记载，是主耶稣对门徒们讲话，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警醒，肉体却软弱了。”主耶稣那儿告诉门徒们要保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我们有时候会替那个门徒们讲那个啊讲情啊，说好话，说：“哎呀，当时门徒们实在是太困了，他们没办法，他们太软弱了。”那可能是一个原因啊，最重要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没有在父神面前祷告，没有在那儿警醒，没有在那儿在父神面前祷告，所以等到后来捉拿耶稣基督、耶稣那些人来了以后，没有，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一个一个都入了迷惑啊，都啊一个一个跑得比谁都快。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个信主人，我等到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在神面前安静寻求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脆弱，那个时候我们会变得松懈，那个时候我们心里，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开始出现一些漏洞。所以那我前面我们也讲过，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漏洞，在教会里面我们因为我们的差别，对不对，我们做事方式的不一样，我们做事 方式不一样，我们跟弟兄姊妹会有一些出现一些隔阂，一些冲突。那有隔阂的时候就会什么，就会出现一些破口。还有什么，我们跟比较跟配偶的关系，不管结婚事业多久，我们还会什么出现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有很多的差别。那我跟我太太结婚都快31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什么还有很多问题，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做事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时候会出现矛盾，会出现一些冲突、争执，有争执有矛盾的时候就会什么，就可能会让我们的关系出现一些破口。所以在生命里面有破口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假如我们不去面对，我们选择回避，以为时间久了以后可能就过去了，就没事了，那会怎么样？破口可能会越来越大，最后什么，那个破口可能就很难再补上。那么我们应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像耶稣啊，他亲自说的，我们要警醒，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审查自己，要祷告，要寻求审查自己，保持自己是一个自己的心啊，自己的心是一个啊圣洁的心，这样可以能够抵挡魔鬼的诱惑和攻击啊，不让罪有机可乘。假如没什么，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自己，不愿意去面对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进入迷惑，让魔鬼在了控制啊，让我们可能会陷到罪里面。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面对带来的后果啊，神就会管教我们。那等到我们愿意去面对的时候，神就会继续来啊祝福保守我们。同时，我们在作为主里的肢体，我们有责任什么？我们责任有对其他肢体负责，因为我们信主人在一起是一个身体。当别人犯罪的时候，当别人陷在罪里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我们不能不闻不问。当然，我们不能够像祭司腓尼哈一样用武力去解决问题，而是什么？用智慧的言语去跟别人沟通，跟别人对话啊，去帮助别人。那保罗在格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提醒我们说什么？你们的言语是吧，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什么用言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去回答个人。带着和气什么意思啊？是带着恩典给别人恩典。那么言的功用是什么？是什么？是调味嘛，对不对？让食物有味道。那个恩典的话呢，是可以调和我们言语的味道，让我们的言语呢更有味道，让事情呢不会变得更坏。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去回答，又如何去帮助跟别人沟通，让肢体之间的破口的话，能可以及时的堵上 啊，避免那个啊罪的出现。我们问每个人问一下自己，问一下自己，我自己生命里面是否有破口？假如有的话，我是否愿意去面对？我准备如何去面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点时间来思考你的话语。天父们，感谢你，就是你先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啊跟你有了和平，你赐给我们一个和平的约，借着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成就的，让我们这些相信的人与你之间有了和平。天父，是莫大的恩典。天父，正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地上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常常的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更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遇到的时候，假如我们不愿意面对的时候，我们回避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一些破口。让我们真是那个有一个啊愿意的心，像耶稣自己对我们所说的，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常常的警醒祷告，来啊求神来鉴察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怀一念，让我们真是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愿意去面对。你赐给我们智慧，能够让我们能够啊及时的去面对这些问题。等到我们这样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愿你赐智慧给我们啊，赐耐心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啊，被你更好的来塑造，能够成为你更啊和你使用的器皿。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